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二集中的两个小故事。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古代诗人王维的修炼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邓庆辉被冤判，被强制失踪近半年， 辽宁龚玉博在某宾馆被监视居住，湖北法轮功学员程祥狗被绑架至洗脑班的过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邓庆辉女士2021年5月13号被警察绑架，在长沙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近8个月，后被非法判刑2年。目前邓庆辉已被劫持至湖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他的家属与他会面。邓庆辉约54岁，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他在自家开了一个理发店，顾客对邓庆辉评价很好，他服务态度和蔼，头发理得好，从不乱要价，已经搬家很远的老邻居都回他这理发，邓庆辉深受邻里顾客的喜爱和敬重。邓庆辉几乎每年都要被火车站派出所和朝阳街道派出所骚扰绑架非法关押，他的家人深受其害，终日生活在恐惧不安中。2021年5月13号，邓庆辉在家中被朝阳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邓庆辉的丈夫不堪压力，身体每况愈下，在邓庆辉被绑架后的一年多时间就住院两次，而湖南省女子监狱至今禁止邓庆辉与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遭入室绑架后去向不明，至今已经近半年，龚玉博的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找寻维权遭推诿。近日家属被告知龚玉博在新民某宾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龚玉博一向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遵纪守法，为邻里所称道。2022年1月，龚玉博从远方打工回来准备过年，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黄土坎村书记王树峰等四人来到龚玉博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并将车牌号用口罩蒙住，抢走了龚玉博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龚玉博。龚玉博在之后的五个多月中音信全无，家属找遍了葫芦岛市公检法督察大队、各级信访办及市长热线等，均无结果。直到6月16号，家属通过国家信访局、葫芦岛市信访局才得知，是沈阳市公安厅和新民公安分局联合绑架了龚玉博。6月20号，龚玉博的家属来到新民市公安局及信访办纪检委、新民市信访大厅递交材料，都遭到拒绝。最后，家属在新民市检察院见到刘姓检察官，刘告诉家属，龚玉博现在新民某宾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具体地点保密，家属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据明慧网报道，近一个月来，湖北省应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程祥狗先生多次被四里棚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骚扰。今年6月30号，程祥狗被警察及街道人员绑架到天鹅洗脑班。2022年6月30号，应城市四里棚派出所赵姓所长、四里棚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雷小涛、综治办副主任陈军红等人再次闯进程祥狗家中，他们没有出示身份证件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登门执法确认书。赵姓所长用手臂绑夹住程祥狗的脖子，将程祥狗从家中逼到外面的楼前，其他人也都跟着上来动手动脚。70多岁的程祥狗身材瘦小，他的脖子被勒得红肿，身上多处流血、肿胀、青紫。最后程祥狗被绑架到天鹅洗脑班，他体弱多病的妻子一人在家生活，无法自立。程祥狗被绑架到洗脑班后一直绝食绝睡，抗议迫害。第二天下午，程祥狗被释放，回到他女儿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澳中观察家表示呼吁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的觉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为了让更多人听闻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集会举办悼念活动。2022年7月16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伦敦市中心摄政街等最繁华的中国城街道，来到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讲真相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代表终止中国一直滥用国际联盟代表和法轮功之友代表以及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等先后讲话，谴责中共的恶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号及16号，法国巴黎、里昂、图卢兹、卡昂等九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迫害。法国社会党首领、国会议员奥利维尔·福尔在电视采访中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当我们听到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民受到迫害时，西方人也感到震惊。我希望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能自由和平的生活，人权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得到尊重。16号，德国及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市中心举行了3次游行，很多路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听到天国乐团洪亮的乐声，他们纷纷驻足，看着写有法轮大法及真善人的横幅，了解真相。同日，美国佛罗里达、纽约上州呈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的公园举办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7月中旬，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墨西哥城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州府官员诺玛·格拉纳达女士说，我知道法轮功的益处，练法轮功能带来身心健康，我非常有兴趣练法轮功。台湾彰化、南投、云林、花莲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于16号和17号以真相横幅、练功、发资料、征签等方式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呼吁制止迫害，吸引不少路人驻足关注。花莲立法委员傅坤奇及花莲县议会议长助理刘颂斌到场支持。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3周年之际，澳中观察家、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总裁保罗·弗利借明慧网表达他对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关注，特别在海外的华人不要受中共谎言迷惑和欺骗，中共不等于中国。保罗赞赏法轮功学员不但坚持真善人的普世原则，并在今天的逆境中继续展现这些核心价值观。他认为法轮功团体对澳大利亚社会的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保罗说，对于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来说，这里非常欢迎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蓬勃发展，但是要小心中国共产党，他想利用你们来推进其议程，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持这种自由的强大，不要受中共谎言迷惑和欺骗，中共不等于中国。保罗表示，我们确信中共只是泥足巨人，他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害怕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现在是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觉醒的时候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2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 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 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二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我又长出了满头黑发。二，大医院宣判死刑的病，让一本书给治好了。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我又长出了满头黑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5月23日。我原是一个会计师，十多年前，我是一位被医院判死刑的中晚期癌症病患者，是一个有名的半条命。1995年有缘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使我绝处逢生。是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李洪志师父的威德把我改造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曾患有多种疾病，比如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下垂十公分、神经衰弱、心动过速、偏头痛、慢性咽喉炎、肺结核等疾病，一直和病魔在做斗争，长期靠药物来维持生命，是一个名副其实一日三餐药不离口的药罐子，生活没有乐趣，常常感叹人生真苦。特别对我打击更甚的是1989年11月份我突然出现腹痛、腹泻、便血，伴有恶心呕吐、头晕、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 4.5 克，经三军医大学某医院医生会诊为肿瘤，需要及时手术。手术后病检确诊为低分化右半结肠腺癌，恶性程度高，并属于转移性癌。那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仿佛遭了重击，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人生辛苦了几十年，儿女刚长大成人，满以为今后可以轻松一下，享享清福，没想到死神一下子又来到我的身边。本来患有多种疾病的我又黄又瘦，枯瘦如柴，现在又雪上加霜地患了这不治之症，我想我完了，这一下真死定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坚强的我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一下精神就彻底垮了，整天以泪洗面。由于病情重，身体差，每天连续24小时输液，长达一月之久没下过病床。手术后90年到93年，我又连续做了6次化疗，在这期间头发全部掉光，那时身体真是糟透了，吃不能吃，睡不能睡，全身疼痛浮肿，走路困难，心跳快，累得不行，半年多没出过家门一步，真是生不如死。我完全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就萌生出求死一了百了的念头，曾经几次想轻生都被丈夫发现并阻止，他哭着求我千万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又耐心开导我要挺住，求我不要再干这样的傻事。就这样为了家人，我又痛苦地活了下来。就在我对人生悲观困惑绝望的时候，我有缘得遇法轮大法。我一口气看完了李洪志师父的专著《法轮功修订本》，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我，还能得这么好的大法，我激动地哭了。之后我又马上请回转法轮通读了几遍，一下明白了真正做人的道理和许多其他曾百思不解的问题。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我苦难的历程已经过去，光明大路已展现在我的眼前，李洪志师父来渡我这个不幸的人来了，来救我脱离人间苦海来了。过去我总怨自己的命不好，总以为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而活，为了名利争斗了几十年。学法轮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作为法轮大法真修者，必须把修心性放在首位，时时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的一举一动，不但要放弃争斗和对名利的执着追求，还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境界。 我决心做李老师的真修弟子，事事以法为师，在修炼这条道路上一修到底。在实修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心性得到了升华，道德境界也得到了提高，老师很快就为我清理了业力满身的身体。从1995年开始，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次为我净化清理身体，有时反应大，有时反应小。经过净化之后，我的身体状况及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体重由原来的76斤增加到现在的103斤，而且精力充沛，精神焕发，走路一身轻，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照常上班也不觉得累，连续坐20几小时长途汽车前往山区也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更神奇的是，我又长出了满头黑发。修炼法轮大法3年多来，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为国家节约了2到3万元的医药费。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越活越年轻，纷纷对法轮大法的神奇效果感到不可思议。就在我修炼大法半年后，医院通知我去复查，曾给我动手术的大夫以为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见到我时倍感意外。经过各种先进仪器检查化验的结果是各种疾病痊愈，身体健康。医生惊奇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去学习了，并说我创造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奇迹。我想以亲身的体验向大家证明，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不是迷信与唯心。我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大法，正确的对待大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大医院宣判死刑的病，让一本书给治好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17日。1999年7月以前，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山区乡村，人们在传颂着一件不寻常的事。真神奇，大医院都辞了盘的心脏水肿病，让一本书给治好了。原来1998年秋，小刘的心脏水肿病已经严重到了全身浮肿， 腿肿得像小水桶粗，从腹部到胸部肿得像一面鼓，脸黑唇白。他家很穷，但为了抢救这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借上钱到武汉的大医院去治疗。钱花了，但病情却越来越恶化。后来转到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检查，说人快不行了，只给开些药让回家服用。30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无助地躺在床上等死了。这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一位县里来的水电工程师在小刘邻居家讲，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练法轮功，这种功法很神奇，学练后好人变成了更好的人，而且很多人身体也练好了，特别是有的疑难病症、不治之症都好了。这消息对小刘来说确实太及时了，他当时就向工程师借了转法轮来读。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吸引了他，使他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人做好事或做坏事为什么会给人带来福报或灾难，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鲜为人知的问题。读来读去，他忘掉了自己的病，完全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法理中。几天后，他奇迹般坐起来了，能吃东西了，仅剩的一点药丸也丢了。一个多月后，全身的肿消了。当1999年3月，我在县里召开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看到小刘时，他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且能双盘练功一小时。1999年6月份，当我再次在一个水电建筑工程工地上见到他时，他活蹦乱跳地在那打工，红光满面的。那位工程师告诉我，村里人都说小刘修炼法轮大法后像变了一个人，身体比没生病时还好，而且变得性格温和善良，在这打工，工资给多少是多少，从不讨价还价，苦活重活他争着干。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7月22日那天下午，天上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中华大地上整个电视的所有频道全部上阵，栽赃诬陷法轮功，人们被搞得晕头转向，惊诧莫名，年纪大的人则胆战心惊地说，莫非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此后小刘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几乎天天受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及综合办的骚扰和恐吓，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上交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多次被强迫填什么决裂、保证等各级下达的表，公安和派出所还要学员在所谓的悔过书上签字，交保证不上访的保证金等等。2000年3月上旬，镇不法人员奉上级指示办洗脑班，负责人在洗脑班上宣告说，上边说现在杀人放火的不管，就管练法轮功的，上边是把你们当四类分子看待的。四类分子指的是文革时的地富反坏右，你们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我们本来就是在做好人，叫我们重新做人，重新去做什么人？真让人哭笑不得。就拿小刘来说，叫他放弃修炼，重新去得心脏水肿，重新躺到床上等死。迫害三年多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断的升级，不知小刘是否承受得了。在中国，做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
神传文化节目，让我们来听听古代诗人王维的修炼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今天先来讲讲王维的故事。王维字摩诘，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大画家兼音乐家。他的诗体悟精微，壮写传神，清新脱俗，艺术上极见功力，风格上独成一家。他长于各种诗体，善写多种体裁。他和李昕、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一起合称王李高岑，是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和孟浩然合称王孟，又是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边塞诗中的杰作多为七言古诗，而田园诗中的精品多为五言律诗。至于禅诗，它更是古今独步，所以王维又被称为诗佛。王维广为流传的佳作有许多是五绝，短短20个字，说出了千百年来人们总也说不尽的思绪、情怀和哲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鹿柴》《竹里馆》《山中》《相思》以及《杂诗其二》等等。他还精于绘画，善写泼墨山水及松石，也擅长人物、肖像、丛竹等，其笔力雄壮，率先使用皴法和眩晕的技巧，布置纵深，游工平远之景，被后人推为南宗之祖，又被尊为文人画之第一人。曾绘《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北宋的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早年丧父，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居士，这对他后来一生吃斋修佛影响极大。他生活中的坎坷，则从另一面对他看待人生、坚定佛心起到了促进作用。王维21岁时举进士，做大乐丞，因戏子们跳黄狮子舞获罪而牵连到他，把他贬为冀州司仓参军。安史之乱时，他被安禄山拘囚，被迫接受伪职。乱平之后，又因此下狱。一年后，肃宗无罪释放他。此后几年中，一路迁升到尚书右丞大官。不过那时已是暮年，早已看淡红尘了。王维一生中有许多时候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他在18岁前就曾隐居，公元729年隐居岐上，后移到嵩山隐居，并且是解官归隐，直到公元734年官授右拾遗。公元741至745年他又隐居于终南山，到公元748年，他买下宋之问蓝田辋川别墅，便一直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直到公元756年被安禄山拘禁。根据他的诗，他在40岁左右就已经有修道心了。在晚年时，他主要住在城里，家中经常养着10几个僧人，交流修佛心得，退朝回来就焚香独坐，潜心修禅。隐居中，他经常登山拜寺，求道问禅，对隐居山林十分向往。 有时沿着羊肠险道曲折盘旋地向上攀登，奇峰指天，头上怪石摇摇欲坠，瀑布鸣泉吼声如雷喷涌而出。与山中禅师同行，会碰到捡栗子的猴子，回家时与松间筑巢的仙鹤打个照面。走过的小桥是将就倒下的大树加成的，住处的栅栏就用大树上垂下的藤蔓随手拴起来就成了。回的家来，石门一闭，安心打坐，等到下次再开石门一看，门外的青草又长了好深了。有时攀到很高的山上，在深深的竹林后面是居住的石洞，晚上万籁俱寂时，听到遥远的山泉淙淙的流水。从下看，这里已是高入云霞的地方，而自己现在却在这里枕席安眠，这真让人觉得暂时的留宿实在不满足，而想要从今后永远驻留此地了。有时游到一些山寺，猛虎会和人友好相处，猴子能学人打坐参禅，这时真能让人感到佛国在眼前，而人世变得遥远而飘渺，并对自己官场生活感到自惭，而希望终身在这里研修佛理了。以上的这些描述都出自王维的诗作文稿。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促使王维走向禅门以外，人生生老病死的痛苦和折磨也是一种启发和促进的力量。有时终夜独坐冥思，想到双鬓渐白，不复转青，纵有黄金万两也无可奈何，不免悲从中来。终于悟到，只有学道，跳出轮回才有希望。有时回顾自己，好像不久前还是红光满面的青年，现在牙坏色衰，一下子白发就爬上了头。不仅如此，一生中经历的伤情往事也都一起涌上心头，这种身心的双重煎熬，除了佛门勤修，又到哪里去解除得了啊？有了坚定的道心，精勤的修为，再回头看人世，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了。人生有病，无非是执着爱恨而起，自觉贫穷而生抱怨，那是因为有了贪欲之心。人在迷中，反倒留恋这贫病交加的人世，对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不厌不烦。殊不知，人来世间就是动了凡心的原因。人的这些颠倒妄念，如毒龙缠缚着自己，不能解脱。只有修习禅定，才能制服些妄念。修道人看破这些理后，自然就安贫乐道了。而且随着心性的提高，与常人的苦乐观也不同了，常常因为寂静中有所悟而高兴，这就逐渐和常人有了距离。王维在自己的诗中还谈到一些修炼的具体事情，他喜欢看得道高僧的传记故事，有时看修炼辟谷的方法。他把手杖头雕刻成斑鸠的样子，把乌龟壳用来垫在床脚底下，没有事实， 就在北窗下焚香打坐。隐居山中时，他们一群人一起来诵禅，与一人打禅又有不同的乐趣。在嵩山隐居时，他还有过闭关修炼的经验。行恶如磨刀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修善似春园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不知不觉，天长日久，王维已经修到了眼界无染、心空不迷的极高境地。修得高了，自然要出一些功能，但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对于自己在诗画上的极高成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多世以来都是诗文的专家，而前一世是个画家，由于这些老习惯没有改得掉，所以今生今世又被世人发现了。修炼了一二十年，由此宿命通功能也是不足为奇的。他的解释不但合情理，也和现代西方轮回研究的规律十分吻合。好了，听众朋友，王维的故事就与您分享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机缘》。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